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中国现在的资金啊，按照中国的学界谁怎么讲啊，就是流通性过大。
是。
那么现在他们要把资金呢向外投资。
是。
最近又成立一个公司叫做中央投资公司啊，那么叫集中了2000亿美金。
对。
现在我们来回来看呢，他这2000亿用的情况如何，投资成不成功啊？
他是今年的6月29号啊，这个中国人大常委会就是通过决议批准了。批准是发行什么呢？15500亿人民币的，就是特殊国债。
国债，
这国债干什么呢？就是要作为一个资本金呢，去收购这个中国的外汇，你等于是像是变相的再发行一次人民币，然后呢，成立一个中国国投公司。
那就是刚才讲的2000亿，
就合人民币2000亿。这2000亿，这个同时呢，人民银行又说，哎，我们已经把这个钱呢收购那个买回来了，你这个，然后呢，要让中国国投呢把这个。中国这个1.5万亿的这钱呢，去投资到海外去，但是这个在中国哈，你知道，做任何商业哈都是有私人性质，所以虽然是政府跟企业，企业跟企业之间，虽然都是独立的，还是都是国有企业，但是它的运作哈需要靠私人关系来进行。你有好的私人关系啊，你就能够得到好的生意，你才做起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行。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最近大家著名的这个西门子的行贿案，
对，
在全球闹得很影响很大。
德国出立案了，要审查了。
对，
德国
是，所以这个案子就说明，在海外这么一个遵纪守法一个好的公司，到中国去，他不得不靠这个人际关系啊来行贿来达到他商业，否则生意就进行不下去，就垮台了。所以在中国这个私人的关系啊就很重要，而这个中国国投公司啊出来一个，其中就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一个。香港的原来财政司司长梁锦松，
梁锦松的老婆好像还是个中国的一个运动员嘛，
是，
对，还闹了洋洋飞飞的，这个结果他就给辞职了嘛，
是。
那么这个人他是香港哎，
是，
他怎么能够进入到大陆来这个来进入的这种投资公司呢？
梁锦松哈、啊，他以前做过，在摩根斯坦利做过，
哦，
他这个做过负责人，他也应该算是一个银行家了。
嗯，
他在香港做过是第三号人物，
财政司司长。对，
他这个在辞职之后啊，他就跟美国的一些金融界比较联系比较多，他就美国的黑市公司呢，就聘请这个他呢做他们中国的总负责人。中国总负责人呢，这个黑市公司想起来也是在美国算是一家名不算太经传的一个中小型公司了。
哎，黑市公司已经有问题了。
有问题是。
哎，已经在股会也在调查，它里边也出了纰漏，股市也下跌了。
是。
哎，这里边就和中国有关吗？
有关系啊。当时呢，这个黑市公司它在成立时哈，它是个管理公司，管理公司底下面有这个基金，有各种投资基金，从这个。它那个结构呢，实际上是一个有限合伙人的方式。从我们讲，就是这种专业讲的话呢，就是一个私募基金的一个管理公司。
它不是公开上市用股票形式。
开始不是。
不是。
开始呢，它大约有那个10亿左右的资金嘛。但是后来呢，中国政府啊，通过梁锦松搭线儿。
搭线。
梁锦松呢，就找到这个中国投新成立投资公司
啊，那2000亿的那个公司，
哎，他投资了30亿美元，投资到这里，总共形成了40亿美元，而这40亿美元，然后呢就上市去了，在美国就上市了。
哎，你投资是用什么形式？你进去以后，你投40亿，那你占70%的股份呢、啊？那你应该有股权呢、啊，或者是有没有这个位置啊？
这个里面就有很多这个奥妙在里面了。你像这个在美国的投资金那个投行啊，
啊，
你像投资中国的什么中行啊、建行啊、什么这个银行啊，都是很极低的价格去买的，
啊，
极低价格买完之后一上市呢，翻了几十倍的钱。
对，
可是中国投资这个黑市公司啊，
啊，
它只大约是让那个4%啊、5%啊让利，就是让利，它是以那个 IPO 那个价格上市价格让了4%到5%。而且大家认为那个上市的价格上高估了，事实上呢，
那这样中国人投资并没有得到多大好处啊。
他一上市之后，中国政府那个并没有赚到钱的，
哎，
因为他上市前三天呢，从31块钱呢涨到36块钱，涨了，到三天之后就跌下来了，到了将10月份嘛是20几块钱，
那你就是亏损了，
大约亏损了6-7亿美元。
哇，你进入30亿，亏了60亿，那已经占了扣掉了20%了。
不止啊，
不止，就损失掉了。那你这样投资的目的，只想要用通过这一个黑市公司管理公司，是把你这个钱 是投资到哪个行业去呢？还是仅仅在资金世界的资金市场里面流动啊？
嗯，中国政府的想法是吧？因为它那个流动性，资金流动性大嘛，外汇储备大嘛，在海外有升值压力，所以呢，他就想把这钱呢转移到海外去，缓解这个压力。
对。
但实际上，这个黑石公司想法并不这样的。黑石公司呢是想借中国这个题材啊炒作上市，因为这个圈内人呢，在美国金融界呢都知道，这个在美国经济在黑石公司上市之前呢，它美国经济已经到了最高峰，开始走下坡路。
嗯。
那时候呢，他这个黑私募基金很难再拿到钱了，那怎么办呢？他找中国政府投资的时候，那是比那个私募基金就更好的一个长期投资，他因为只分红，不要那个不要这个利息，不要收益的。
对，
而且他在限制当中是中国政府多少年不能够拿出去，不能够参政啊，不能参与他官员这个很多条件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那个微妙的一个事情。
哎，这很奇怪啊，我投了30亿，占你的总公司的75%啊，我还不能拿走，我还没有决策权，还没有发言权，我投这个资是干什么？
嗯，这就是本身的投资，中国政府我现在我们不知道他的具体怎么想啊，但是呢、啊、本身这个如果说按照常规来说，他这个中国投资的是黑石管理公司，是个管理公司，
管理公司
不是基金，
不是基金。
如果说我们正常的话，我们就要把钱拿出去投资到基金里去，
对，
基金委托黑石公司去管理。
去管理，
而现在中国投资的是管理公司，而不是委托金。他其实我想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控股的黑石公司呢，去操控这个海外的基金。但事实上呢，他就根本就没有达到目的。这个中国这个黑投资公司呢，把钱投进的黑石公司之后呢，黑石公司马上就把钱就投到中国大陆去了。
那不就跟你的目标是相反了吗？
对呀、啊，
你的目标是把中国的流动性钱太多，我要移到外国去，到外国去发展。
是。
现在外国你所投的这个公司呢，你没有决定权，你把钱交给他了，他反过头来又回到中国来，回流到中国，这个时候的钱不是你中国的钱了咯？
是。
是这个管理公司的黑石管理公司钱了。
是。
那又是，假如这个公司宣布我哪一天破产，他跑掉了，你怎么办？
当然说这种信用问题，但是在国际上要靠信用了，那真跑掉也没办法。但是有一点哈，
啊，
就是黑石公司啊，在这次上市当中，它的管理人呢，
啊，
赚了很多钱。
我想这里边一定有很多猫腻。
是，
来，你不但管理人也赚了钱，我想这个转移过去的官员呐、啊，以及梁金忠啊，通通赚了钱了，否则不会做这件事啊。
是，这个当然他们都会有收益，有报酬，有收益的。
对，
这个黑石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嘛，他现在还拥有24%的股份，但是呢，他在次上市之后出售一部分，他就拿到了几亿美元，拿到了6-7亿美元。但是第二号人物呢，他也面临退休，他就把全部的那个股票都抛售出去了。抛售之后，他一下拿了18亿美元的现金。
哇，那你就是这些都是中国政府投资进去的。
是，
那你等于是替他们赚钱。
但实际上哈、啊，这你看那个黑石公司上市之后，紧接着股票下跌哈、
啊，
可以反映出一个问题来，
啊，
就是美国企业金融界啊，并不认同上市这个黑石公司啊这个投资策略，也不认同他这个投资到中国的方式。
那你这个模式啊，这个中国的财政部门也好，或者金管部门、啊、要把这个2000亿的钱用这种方式，中间拿出了30亿去做这个模式去试路试探呢、啊，不成功、
嗯，不成功，
一点不成功。
是，
你是给不但没有转移出去，而把钱倒流回来，倒流回来干什么？倒流回来去影响你中国的资金的流通，你倒流进来也不过去，要么进股市，要么进是房地产。啊，要么就买卖大型企业，你就是有影响了，变成中国的企业、中国的资金让外国人控制了。
实际上啊，这个黑石公司的目的就是他的以前做法就是大型企业的兼并，因为在这个很多这个像摩根斯坦利啊，他们就做很多这种案子，就是把中国的一些好企业买下来之后拿到海外去上市，一下就赚了很多钱。低价先买进来合资嘛，
啊，
然后再拿到海外包装上市就赚钱。黑石公司呢也是如此，他也是做这种大型兼并，所以他的每次呢，那个在就跟那个中国企业呢，就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因为以前呢，中国这个都是以想用的中投公司啊来去做海外这种事情，但从现在目前看呢，中国政府已经变了，中国政府呢，已经跟黑石公司啊直接达成了协议，他也安排的黑石公司、啊、到中国那个，大型企业啊都去访问，他们去谈判。就如何兼并啊投资的事情， 而且呢，国资委是亲自出面安排的。
那他的目的是想要把中国的大型企业推上世界，是不是？
是。
你推上世界，其中的一个推动的力量就是让黑石公司来收购他们，或者是介绍别的公司来收购他们。那么这个资金呢？你收购要有资金，这个资金谁出呢？资金又是中国人出。
是。
所以这中国人很傻瓜，你为什么自己不做呢？非得要通过这个外国机构？
这方面有很多一个因素啊。首先，那个中国这个金融界啊缺乏人才，而且第二呢，他们不懂。他们第三点呢是他们呢在中国的现行政策当中啊，如果你能够认识这些海外金融界的一个大亨啊，如果什么有什么交易的话呢，他们认为是改革开放的一部分他的成绩。
哦。
所以他自己促成的一个另外呢，当然我们私下里猜测。他私下里还是有金钱的一个交易，因为请本国人来做或者自己在做，他们没有那么高的收益，个人收益。
那你这样的结果等于是把中国的资产让外国流到外国去，让外国人去赚，
是，
这等于出卖中国的资产。
实际上啊，这个在这个后来之后啊，黑石公司啊曾经介绍中国的一些国有企业购买英国的一家银行，巴盖尔银行。结果买来之后呢，这家银行呢就直线下跌，一买就赔，到现在为止呢，外界说现在已经英国的巴盖尔银行呢已经处于濒临破产的地位。所以黑石公司做顾问的时候
啊，
从现在看介绍给中国的生意没有一个是
没一个成功的，
没一个赚钱的。
那你还记得吗？我们过去还谈过一个，就是基于朱镕基时代不是有一个1.4万亿的那个黑账转出去嘛，
是
成立一个四个这个清算公司，
是
我们也谈过，这清算公司后来卖过外国人了，
是
非常廉价卖了，是不是也类似于走黑石公司这条路呢？
也是如此，因为中国大陆当时有1.6万亿的黑账，1.6万亿黑账之后呢，它真正最后剥离的80%多嘛，1.4万亿，1.4万亿最后以3-4亿的价钱呢，就是卖给了摩根斯坦利，
摩根斯坦利，对，
这个后来摩根斯坦利内部吵架，他公布说我们买那个中国那个打包的那个坏账啊，都是900倍的利润，所以这样
什么900倍什么意思？
900%的利润呢？
我这1.4万亿卖出去卖给摩根斯坦利是1800亿，
对，1800亿，
这1800亿他再转手，他赚了900倍的利润，
9%的利润，
九倍的利润。
对，
那么他你卖给别人的时候，恐怕不到10亿吧？
对，
那你就说你最后这14000亿，最后兑现回到中国手上，
不到1%，
那这个不是败家子啊？
是中国这个体制现在就这么体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黑石公司这个操作哈，你就可以知道中国整个的金融界是什么样的。现在有个面临一个状况，就是。中海外私募基金这么发达，进入中国之后，中又面临着整个在一个整个中国的一个并购那么强烈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怎么应对、怎么解决？现在中国政府是没有办法，而且也
一点都不懂，
不懂。这是
那就是把等于是败家子，把钱我钱多了，我就到处去撒，
是
到处撒，是不是能够把钱呢降低我国内的压力？实际上，这个傻瓜，你这么多钱就放到农村去发展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医疗。发展中国的国需内需市场不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拿到外国去呢？
这有很多这个体制问题，不过要谈这问题啊，我们可能要谈很久了。今天呢，我们时间也到了。
好，
各位观众，谢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